客号 P101 教会的核心事工与门徒训练，林永健牧师。
行吗？可以了。OK， 大家好。
好。
这个是个教牧讲座，他说是牧师才可以来的，我觉得牧师也不是牧师也没关系了哈。不过呢，这是个讲座，所以你不要希望我从头到尾对我讲，是坐着的来讲才成为讲座，对不对？那我坐着的人来讲，这个讲座不是我讲你做。那这个题目呢是讲到教会里面的核心的事工，今天早上的信息里面讲到这个门徒训练啊，这个核心的事工，我猜想每一个教会你一定有一些门徒训练的方法啊，还有一些门徒训练的一些的经验啊，所以我只是抛砖引玉啊，给大家来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这个 ABC Conference 呢就是交流，这个没有什么权威，这门徒训练各种方法都有，各种方法都有，也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啊。所以我有几个题目给大家考虑一下，门徒是什么样子，门徒是什么样子，我们造就门徒，可是门徒是什么样的样子，门徒是怎么样的啊？造就门徒这个基本的基础神学是什么，这个教需要有一个啊，生命成长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基础，圣经里面怎么说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教会怎么帮助人成长，这个呢是你需要一个 theological foundation 啊。我们一切都是从圣经来，圣经怎么说一个人怎么成长，我们怎么造就门徒帮助他成长，然后看看耶稣门徒训练方法，这个碟里面的门徒训练啊，这个面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这个点是一部分的人啊，教会核心的施工，今天早上也提过，在你的 passion 啊， increase your passion，深化你的这个激情，然后你的 skill set 怎么帮助教会里面的人都懂得怎么去造就门徒，训练有一个 transferable 能够教会成为一个文化与一种的这种的 behavior， 让每个人都懂得怎么去造就门徒，然后你的 resource 教会怎么安排你的优先秩序，金钱时间方面的这种安排，然后这个焦点的问题啊， how we focus the churchinto 这个 Great Commission， 所以这些题目呢都是抛开给大家来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来开始祷告。神啊，求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你呼召我们成为教会的牧长，你要我们带领教会追寻你的心意，能够传福音造就门徒，所以每个教会都有这个使命，所以求你就引导我们，透过交流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在这个事工上面成为教会核心的事工，让我们可以得你的心意，倍增，能够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住在这个世代，看到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你了。我的东西不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先有一些回馈吧。啊，你觉得今天早上所听的，或者任何的题目，你有任何的这些的意见，你可以啊，你可以发表一下。我猜你在教会一定也做了很多门徒训练的工作，一定很有心得，所以我很愿意听一下你是怎么做，你对门徒是怎么样子的，又有什么的看法啊？然后一个人怎么成长，你教会怎么做，在你的 passion skills 跟你的 resource 上面你怎么调配，那我们都想听一下你的一些的意见好不好，我们先交给你，不用客气啊。那没人说话，我们五分钟就可以散会。好，你有什么的意见或什么的？今天早上听的这个信息啊，一些的想法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请林牧师讲一下你在德州怎么开始去那个教会，有自己怎么样实际上的开始？对，开始是怎么开始？
好，我们教会也是不断在转型，不是开始就有一个蓝图这样去做，也不断的领受，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 所以转型的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些的困难在那里。那举个例吧，我很希望教会的领袖都做门徒训练的造就人的人。可是教会我们有九大长老，九个长老啊，这其实长老是非常爱主，非常在教会里头服侍，很谦卑，也是跟牧师很合。可是不是每个长老都带门徒，那你要教会转型，你要教会把资源放在这个门徒训练上面，你怎么带领这些长老，让他们在那么繁忙的事工当中，他能够有这个调整，能够也成为造就门徒。不带的人，不带人的人不可以做领袖，这句话很容易讲，可是做下去的时候确实很难。他如果跟你说我没有这个负担，我的恩赐在敬拜，所以他来带领敬拜，可是不造就人，不造就门徒，那你是不是说啊，你就不要当长老了，我只是希望那些造就人的人来做门徒。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实践上面有很多的这些的调整的地方。I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Yeah. Okay.
我个人的经验到教会去，我想有一个文化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说，那我们的长子呢，有一个概念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开会。不是同工会，不是长子。他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领赛的。是一个message先出去。那实际上，我个人曾经的一个经验就是，有时候你想带门徒，可是并没有人想要follow。
那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
就是你有那个 passion
啊，
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我们都晓得，但是它需要一个比较 radical 的 transformation。它除非它经过那个坎。否则，一般人都知道要当门徒，是要一些代价的。这是第一个。那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么多年，大概就只有一个，一个门徒。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呢，我们大概就是一个星期我们就要打一次电话。因为距离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碰面。就是比较少。我们的做法就是比较是一对一了。就是他的生活当中，他的家庭，他的孩子。那么我们都是一个，我们所谈的一个内容。今年有个突破，他开始去神学院上课。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因为他自己知道说他很需要在这个方面。那我自己所遇到的，就像刚刚吴牧师所说的。你面对的是一个文化教会，那你遇到的是一群长子们，都很爱主，只是呢，他们在这个尾声的这方面，还需要一些很长的时间。那么，我觉得带门徒，我们自己要一个准备。就是说。我们可以stretch 多少的，也可能是我们所带的那个人他可以 stretch 多少，因为他所看见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自己是希望教会能够在这个门徒上面做更深的一个挑战，
一个尾声，
一个尾声。
我相信每个牧长都有这种意愿吧，希望在造就门徒能够深一层的尾声，深一层的这个的，可是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做？这个是一个需要，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里的问题，你的观念的问题，观念的问题，你觉得不行？好像我30年前我听到白立德的演讲，这种倍增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It's impossible, impossible. 真的33年都可以把全世界带归主，中间一定断掉。第一个反应我都是 reject 这个的原则。那所以30年我绕了一个大圈回来，什么事情都做过，什么事情都做过，可是回来就发现，教会就和圣施工还是在造就门徒。It's a dream. It's a dream. But we can be the dream. 我们可以做一个 dream church. 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在校园事工有经验的，在学校里面比较容易做门徒训练。可是我们进到教会，我们就不把那一套都放下，不造就门徒，我们就做教会很多其他的事情。在造就门徒当中，教会常常是最弱的一环。OK， 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什么的，什么样的分享呢？大家交流一下，你在门徒训练上面怎么去做？在这任何一个题目上面，你有任何的一些的想法，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坐。
我也就是想请教您哈，就是说，投入到门徒训练这个事工，投入的人跟牧师到底一个礼拜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我曾经看过一位牧师写了一本门徒训练的书哈，就是我们都要受圣经训练、神学训练、领袖训练、带小组训练、查经训练、传福音训练。
全人的训练，
对对对，所以光这些训练加起来，我就感觉好像是这个人每天都要住到教会去了。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做到。所以你们的民族训练到底强调哪几点？每个礼拜要投入多少时间？那他带着门徒，强调哪几点？然后他要做花多少时间？很实际的。
大家有什么？大家听见吗？哈，门徒训练要教他那么多东西，18般武艺。都行，又会这个，又会那个，是不是这个就是门徒训练？那如要这个学不完的啊，哪几个 PhD 都不行的。那教会应该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这是很好的问题。你有什么答案？那我把我教会我们做的一些的事情跟他分享一下吧。圣经里面有三种的门徒。那其实这个门徒这个字呢，在 disciple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是个 very general term， 一个普通的一个名词。它包括三类的人，你听到就是门徒。意思说有一群的人听到的 disciple， 然后跟着呢有一些信服的跟随者，这些就再走一步，他相信了。他相信跟随，可是他没有委身，没有委身。这个是小确的人，委身的顺服者、听到者、跟随者、跟顺服者，三种不同层次的这个门徒。那我发现教会里面其实也是有，是不是有这个 spectrum？ 有没有？啊，有些他是来聚餐的，你的小组跟我的小组差不多吧？平常固定聚会12个人，聚餐的话可以到60个人，啊。聚餐的就是这些人了，喜欢听到请个大讲员来的，哦，某专家，请一个，最好请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明星，对不对？他信了耶稣，所以来这边做见证，哇，这些聚会都满，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哇，吸引很多人，我们都喜欢办这些聚会，可是这边吸引的都是这些人，吸引这些人，那不是不好的，可是这个呢，要进到这个的话呢，他信服，他要真的相信耶稣，得救重生。啊，经历到这种栽培，然后最后的 challenge 呢是要到这个的顺服者，他要跟随主。现在我现在困难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停在这里，教会大部分这类人，这种人少的话，这个教会是不健康的。这种人少的话，我们都用这些人呢去服侍这两种人，所以这些人呢都疲累得不得了，他们也没有时间也去造就门徒。他只是来服侍这些人，搞什么中秋节的庆祝晚会啊，新年的什么聚会啊，都是这一群人拼命在那边努力，性更乱嘛。这个一般教会的情形。那耶稣怎么去做呢？耶稣要求这些的顺服者要求很高的。路加福音9章里面讲到，这个。有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是有这个意愿，他有没有意愿？不然他不会来的。他说耶稣，你无论往什么地方，我都要跟从你。I want to be your follower。可耶稣怎么挑战？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换句话说呢，你不要以为跟从我就是一个自我中心啊，买房啊，然后生活健康，要安顿的生活，没有的。人子也是这样的人， 然后另外跟你说，跟着我来，来跟着我来。主说先，他就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段经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挑战特别的大。在中国文化里头，这个家的观念很强，然后大家都是很努力的人，希望能够做好一点，希望能够过一个安逸的生活。所以第一个，买房，房子住的地方是困扰我们，特别在加州，你们的房子很贵，我们那边房子还便宜一点。你们这边买个房子，两个人要上班，然后供一个100万的这个房子，哇，这个就没有时间了。所以这个呢，你的优先其实是什么？人生硬要有房子吗？跟随主的人，这个挑战，众人最基本的这种价值观没有调整过来的话，他没有办法可以起来造就门徒。这个也是父亲，这个是理所当然。如果今天有个中有个有我们中国人来到教会，他要去埋葬他的父亲，我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他会觉得你一个牧师是怎么样啊？根本是不孝，根本就是不是人，是不是这样的？说你敢不敢讲这篇道？这个丧礼举行上的荣耀死人去埋葬死人，你们来跟随耶稣，你敢不敢讲这一篇道？我在想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不容易讲，可是这意思是什么？他说不爱你的，不爱主多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的话，不配做的门徒。这个是中国人特别大的挑战，我们对家的观念很强。所以今天早上我说一定要给会友拥抱一个意象，他存在的目的，他生活的一个目的是要来造就门徒的。这个在讲台开始要讲，追求成功安逸的生活并不是进入最终的一个的目的。那这些信息呢要不断的传递出去啊。这个家庭的观念，然后都我们很爱家人，可是神这个使命，福音的使命要比这个更强。为什么我要关心你的灵命？为什么我要造就你？为什么我对你的属灵生命，你灵不灵修关我什么事情？你要跟他讲，不，你要跟他讲。很多人觉得你灵不灵修我够不上，我最重要关心的我的儿子读书怎么样。那这种优先次序你不他理过来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可以做主的门徒。然后第三，他要去识别我的家里面的人，手扶着泥，看好看的不会说，这些经文他很熟悉，他都是牧师都会讲这些道。这个要求是这样。然后33节马可福音第8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舍己，这个救治生命的上吊生命，为我的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自己的生命要放下来，这个信息要不断的传递，人抓了全世界赔上去生命有什么意思？我有一个会友跟我争辩这段经文，他觉得牧师你太消极了，我们要转的全世界就是我们成功以后人都会听我讲话了，那个时候我你为主做见证。所以他整天就是他开一个公司，希望能够成为他买一个房子，希望习近平来美国的时候可以住在他的房子里头。他说我的房子要够格到这个地步，习近平来的时候都可以住在我的这个房子里头。他觉得成功才能够影响世界，那这些观念他站起来跟我辩，他说牧师你是反对成功的人，成功有什么不好，成功都更关心耶稣，你这样的人谁听你讲？那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有钱，今天有地位，今天有影响力，我来讲一句比你讲10000句都有效，对他的这样的看法。所以整天追求成功，买大房子豪华的汽车，他要跟那些人要跟那些人平起平坐，他要赚的全世界。那人还拿什么？这个圣经的教训，马可福音10章，这经文我们的首先爱父母都要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爱我的不配做我的。这一句话今天在我们教会里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听不顺耳的经文。整天我们就是我们选择教会 看看这个教会对我的儿女有什么样的帮助没有，他的children program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去那个教。那牧师讲的重不重要，好不好，不重要。那个儿童program是最好的，我就去那个教会。那个青少年节目最好的，我就去那个教会。是，我去教会是为了小孩的。你的会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教会就搞什么，搞 Awana 啊，搞 children program 啊，搞 youth program， 让这些父母在爱爱意意的在那边来享受这些的节目。那这些不是不好，这是教会增长的一个方法。很多时候你去参加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些讲座，他教你的这个 Wayne Warren， 他第一个去到社区里面，他第一个要办的办什么，办 children program。 这个教会从零开始敲门一敲门，他发现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孩子，最关键孩子。所以他开拓教会的时候，他是先开始儿童事工，他儿童事工做得很好，我就哇这样长起来。那是教会增长的一个方法，可是我们也间接的传递一个违背圣经的一个教导。既然我们爱孩子，都不爱主的，这基督徒多不多？啊，多不多？我的教会都是。这些人怎么说？圣经说不配做什么？这些人怎么改变世界？如果彼得上路的时候，他妻子在后面拉着他，哎呀，老公啊，不要去哦，这个宣教的地方啊，我的儿子不太适应的，不要去。等我儿子进了大学，我跟你提早退休，然后去上工厂，福音会传遍普天下吗？全面不会普天，主遍普天下的。人要为我放下这些才能够，这些经文很直接。可是今天我们的讲台讲这些的经文，要讲了多少？在 Houston， 全美国最大的教会在 Houston， 你知道哪一间吗？啊 ，Joe Osteen 的教会。他讲的道理是怎么样的道理？很多人喜欢听他的教会，去听他的道，为什么？去教会是为你的好处 ，for your happiness。信耶稣跟着耶稣是 for your happiness。你要有六个 figure 的薪水，这个才是神祝福的人。你的孩子要进哈佛，你要成功，你要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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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所以很喜欢去他的教会，我是跟他打对台戏的，真的，我输的，我打不赢他的。大家都喜欢去他的教会，他们回来跟我说，去听他讲道很舒服的，回来的时候感觉到哇，又有勇气可以面对一个礼拜工作的挑战。听林牧师讲道都随头上气，因为每次出门都觉得哎呀，我要努力爱耶稣，随头上气。所以他不喜欢听我讲道。那这个圣经怎么教训门徒？是这样，门徒的素质，门徒是为神荣耀放在一切的人，人的优先次序为别人而活，为传福音造就门徒，为人成为人生的使命呢？这个是从教导出来的，就教导出来。我去 David Platt 的教会 Birmingham Alabama 去观察，他的教会是个大使命的教会，很注重的大使命，教会把人拆出去。我在碰见一个 volunteer， 他来服侍 volunteer 我们这些的牧师啊，招待我们了。他就跟我讲，他看到我是中国，我是群里面唯一的中国人，他看到我就跟我说，哎 ，You from China？ 我说 Yeah， 我是一个 Chinese。他就跟我说，他住 apartment， 这个女孩子在对面呢，搬来有一对大陆来的新移民，在那边开了一个快餐店，一个 Chinese fast food store。他看到他的时候，想把他成为他的邻居，他就觉得他有责任要跟他传福音，这是教会教他的。他就是每一天去那个中国快餐店里面吃饭，他这个一对夫妻带了两个 teenager 的女儿来这边开一个，在南边啊，在这个中美国的南边根本有一个小地方开了一个中国的快餐馆。他有这个负担，他以人生优先次序为别人而活，这个不认识的人，对面的一对中国人，他跟他传福音。他说 I don't like Chinese food， 我不喜欢吃中国菜的。可他每一天去那个餐馆去吃饭， 为了目的什么？为了认识那对的那对的中国的人，然后心里面跟他说，这个后来他带两个女儿啊来教会，带女儿又花很多时间，他跟我分享他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教会传道人的一个的责任，要把这种意向、这种 passion 能够传。门徒什么？为神的荣耀放在一起的人，不要怕讲这些的道，要他们拥有这种的意向，拥有这种的使命感，为别人活，靠恩典改变人，不断的得恩的人愿意改变、学习啊，不断的更新的生命，你更新生命才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打开自己的生命。第三，门徒是与主连结，专心跟随主的人，读经改变生命的故事，属灵操练与神连结，服侍世界。造就门徒，这个有一个神学观在后面的，一个人生命怎么改变，门徒的素质，教会里面要定一些的这些 criteria， 门徒是什么意思，你能够讲出来吗？今天请你站起来跟我讲，你说要造就门徒，就那个 product 是什么，那个板在什么地方，哦，每个都像耶稣，把耶稣放上来，那就好像刚刚姐妹所说的，要学这个，好像神学要修几个博士学位才能修得到。你放的那个标准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衡量那个门徒的素质？就是你所问的问题。所以你自己要定，这是我定的一个。那为什么教会不注重门徒，造就门徒？我想问你，为什么教会不注重门徒？你说吧，为什么教会知道要造就门徒，可是不注重造就门徒？你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牧师没有时间，牧师为什么没有时间？因为这次的执事长老要求牧师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很好，还有呢？啊？什么原因？啊？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他自己
的事情他没有被带过，没有被带过，牧师没有告诉他怎么去做，这个没有被造就过，这些原因呢？那我归纳一下，一般教会花80%的资源在报时，而是不是造就，这个是从 Jim Collins 的那本书里面出来的两个的这个 phrase， 这个真的很精彩的两句话。什么是报时？什么是报时？现在几点钟啊？12点，我们该做什么啊？吃饭了。晚上10点钟了，该怎么样？该睡觉。教会报时什么意思呢？哦，复活节了，我们要复活节的崇拜。然后这个受难节，我们受难节的圣餐。然后好了，5月来了，我们每一年的应该来的培灵会要举行了。哦，我们看看谁来讲道。然后暑假我们有夏令营，然后在9月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晚会，然后今天礼拜天了，所以第一个主日我们守圣餐，第二个然后呢我们有四个的这样的敬拜团的轮流在带，我们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面，好像看着那个钟去按时工作的，然后传人大部分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礼拜六晚上你知道明天我要讲到，明天我教主日学，明天我要开执事会，明天我要做什么，我们都是在赶着这个事工，赶着这个时间，这个就是报时的生活时态、生活状况。什么是造钟啊？造钟是什么意思啊？如果钟造的好是什么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就能够更知道时间，更衡量时间，更准确。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放在教会里头的这种的文化的建造，这种的意象的建造，这种的生命的建造，这个呢把人造起来，把这个文化，把这些的意象，把这些的理念建造起来，你的教会就会越健康。可是一般就要花在80%的时间放在这个报时，很少时间放在这个看看，坐下来大祷告，想一想教会应该怎么往前走，教会应该怎么样调配一些资源，教会怎么样的这个造就人，把这些造中的这个把它放在 一个很少的一个经历的当20%已经是多了，你教会有20%的时间能够放在造中已经很了不起了，大部分教会是放在这个报时的它不在报中，你同意吗？你同意吗？第二个原因，教会施工当中时间精力跟第一点差不多，造就门徒是很长的，这个也就是其中的造就门徒，耶稣用3年时间造就12个门徒，还有一个 fail 的。那我们有时候没有这个耐性去造就门徒。我的经验是，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最少要5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带他教他，他5年之后才有机会能够成长起来。5年长不长啊？5年可能已经换了几个牧师了。5年才带一个人出来，你说哇，教会等不及了，整天都看，哎，今天人数增加了多少？那5年是，这就很长的时间，很长时间。焦点的问题，内向性、外向性、意向的问题，门徒是其中一个事工，很多的事工，主日学事工、儿童事工、青少事工、门徒训练是其中一个事工，我们派一个人来负责，你来负责门徒训练。你来负责儿童事工，你来负责这个饭食，你来负责这个，然后很多事工其中一个，这个一定做不起来的，一定做不起来的。牧者缺乏门徒，今天刚才讲了，他自己没有长职，为什么别叫我的 AT 嘛？为什么长职不做门徒训练？你是长职，为什么长职不做门徒训练的原因？大部分时间不做门徒，大部分时间不放在造就门徒的这个原上，为什么长职不做？啊，太忙了，太忙了，忙什么？忙开会。嗯，牧师召集门徒，我是管教会，长这相关，我是管理教会，就要开会决定牧师的薪水，决定牧师放假这个年多少天，我们决定今天我们建堂这个什么颜色，那什么颜色。然后叫什么事情，财务的事情他来管理，这是最原因的。不懂得怎么叫门训，自己没接过门的训练，事工容易做，我上门训，哇，那长子都是公司的高级的员工，他们在公司里面受什么训练？都是做事的训练，所以他来了教会也是做事的 project deadline 这样来做，公事工容易做，我上门训，有长子亲口跟我说的，他说做这些事情比较有成就感，做门徒训练，他你叫他读经祷告，然后他读了上去没有什么改变，你觉得没有什么果效，所以都不要做了，还是办过退休会比较好。今天我们突破记录，有720人参加教会的退休会，他觉得怎么样？很成功，我为了神做了大事。去年才598个，今年我720个，哇，觉得我为神做了美好的事工。是吧？能够成就感，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说，你不要说教会里面不讲这些，教会讲的就是这些。果效明显，实业有施工的背景为做思维，教会的传统长治的观念，然后门训难做，果效难明，这个也是刚刚所讲。所以大部分长治不当，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我9大长老都是非常好的，那牧师不敢不听我的话。我有6个牧师，包括7个牧者，然后我们也会祷告，我们领受神的意向，我们要做门徒训练。每一个牧师都说好，我们来做，我们都愿意改变。牧师不要讲话，因为他怕我。长职的话，你怎么样要他们的9大长老怎么帮他们改转型？你跟他说不造就门徒的不可以当教会的领袖，他才不理你了。这些人都是爱耶稣的人，这些长老没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来沽名钓誉，在那边挂了个名字，每一个都为教会，从教会第一天他已经在教会里面付上很多，也是忠心谦卑的服侍，每一个都是好的基督徒，可是里面有一半的人不知道救门徒的，那你对这些人怎么办？开一条门给他，那好吧，你不要做吧，不要做，让我来做，那这样行不行？那如果你真的整个教会要动员的话，你怎么 mobilize 这一班的长老 来做接界的门徒的训练。哎，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跟他们讲，跟你长老讲，开始的时候对他们很客气，说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他们查圣经，把圣经这样说，他说好，还是不做，我就越来越凶了。我说我今年我跟他说你。这个我不跟你不客气了，你一定要改。那他们就醒悟过来，知道是认真的，说我来带你，我来带你，我来带你。然后呢，从先经历开始，把长子来转化一下。你知道的 A team 是谁？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啊 ，A team，Mr. T。最优秀的人，最愿意奉献的人，最愿意服侍的人，最爱耶稣的人是谁？你教会的 A team 是谁？你知不知道？这个 A team 做什么？你要问他们，他们在是否做门训？这个，所以很多时候传道人成为超人了。每个人的衣服，把衣服，那你要不要看我的 S？ 我给你看一下。打开的话，就是里面有一个 S。超人的这个什么都是牧师来做，那这些观念不改的话，没法改变。门徒训练，耶稣改变门徒的方法哈，点与面，我跟一些同学们都分享过，面是每个人都做的，耶稣也是公开的宣讲意向，公开的邀请，公开的行神迹，公开教导，走遍各城各乡跟随主的人，然后这个面每个都要。教会里面有个面的门徒，有个点，其中抽签出来十二个门徒，其中在职中三个。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喜欢门徒，因为他觉得我们是在搞小圈子。牧师特别喜欢这三个，所以跟他们有守望一对一，然后跟着呢上面有五个，其他人都不管了。他觉得我是其他人中一个，所以我不喜欢门徒训练。为什么牧师只花时间跟你说？那你怎么回答？我说耶稣也是这样啊，耶稣选十二个，然后再花时间比上，他把三个带到山上去，再就各式马列祷告，十一个门徒在外面，在门口，然后再带三个再进一步，再带比较靠近，他是再走一步，你很明显的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层次在里头。所以如果你有会友说，哎呀，牧师，你单单爱这三个。说我没办法，我跟耶稣学的，耶稣学的，跟他们在一起啊，生命建立关系。门徒训练，我的经验告诉我，主要是这种关系深入建造生命，不是一个课程，不是教他读经祷告，传福音，教他什么样的课程，这些不是最，就是生命的建造。耶稣布道法，这个是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那本书已经40年了，我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这本书，因为你这本书很精彩 ，classic， 每一个做牧者都应该读一读。耶稣怎么样布道，怎么改变世界 ？Master Plan Evangelism， 小批领袖跟要门徒在身边看、听、学，然后呢，最重要的特点是心里面顺服，宣讲生命，是生命来彰显真理。他彰显一个怎么样？他跟神的这种美好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绝对不是来上课而已，门徒训练就是你要让看他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门徒看的是什么？门徒观察最影响到最深的一点，就看到耶稣跟神的那种关系的密切。所以你看整本福音书里面，门徒只是求耶稣教他一件事情，教他什么？他要学什么？学祷告啊！为什么要求耶稣教他祷告？啊？他发现原来耶稣一切与神关系的那一种的秘诀在祷告的当中，他看到最精彩的一部分。如果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愿意请耶稣教我讲道。哇！耶稣讲道法，我写一本书叫《耶稣传下来的讲道法》，一定是最畅销的书。我已经。请耶稣教我怎么行神迹，哇，怎么样可以布道，怎么管理教会， 开一门课，怎么管理教会，怎么样去做教主们很多事情。可是整本福音书有一门就只是要求过耶稣教他一个事情，教他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反映他跟神那个密切的关系。所以门徒在生活在一起，以身示范与神美好，人与神美好的关系。你怎么与神来往？怎么知道神的声音？怎么听到圣灵的，感受圣灵的这种的同在？这个是门徒训练最重要的一环。然后差派他出去，大家去服侍监督他，然后呢要他一定要带门徒。很多人希望造门徒，跟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关的。中国人喜欢学习，很喜欢努力的成长，因为他是觉得要修身，自己要越来越好，他要增值。中国人 很追求的，可是中国人呢却很自我中心，很为自己的好处，他没有这种为别人而活的。这个有中国美国的文化好一点，美国他觉得全世界的问题都是他有责任的，对不对？随便打一个仗他都问美国总统，我们美国人有什么责任？如果中国人的总统说关我什么事情，跟我厉害有关系的，跟日本啊，跟韩国啊，跟菲律宾啊，我们要争这个领土的，我就跟他来往。那些什么阿富汗啊，那些打什么东西没有关系的话，绝对不插手的。美国人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文化的背景，他有一个普世的这种的责任，你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怎么给的这种生命，是我们的致命伤。他愿意造就门徒，他要出去，他要跟他讲，你跟我跟了三年，跟他两年，你一定要出去带另外一个人，不然的话我不带你。这个是门徒的一个条件，最重要有时间。北美的华人的做门徒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没有时间，大家都忙，对不对？特别在 LA， 我经历到 LA 的 traffic 了， horrible。 昨天回家的路上，这个修路差不多一个半钟头才回到家，在车上面 一英里的路用了半个小时，堵在哪里，人生就浪费掉了。这个时间没有人时间，他愿意花时间，他才有资格当门徒。他要受教，受教是你教他要做的，他要做的。韩国人在这里呢比我们比较好一点，韩国文化比较服从一点。这个牧师说做，你就回去要做，他不敢不听的。中国人就是牧师说做。你再说一点他就不来不出现，你没办法。那这个是不受教，不受教你千万不要收他当门徒，不然的话你吐血的话不要来找我。渴慕他有没有渴慕成长，教小门徒的方法，改变世界，改变人开始。今天早上讲过效法的信仰，最主要的门徒训练是一种生命的这种效法。那这个是我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神学的基础在这里。这个从大书的整个 spiritual formation 里面拿出来的一个的总结。那我们教会里面，我说我怎么造就门徒跟这个图有关。那这个图给你了，这个图你找不到的，这个都是我自己画的，没有版权的，我的都是你的，回去改个名字都是你的。一个人你怎么造就门徒？门徒的神学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所有属灵生命成长离不开圣灵 ，Amen。没有圣灵的这种的经历，没有圣灵的教导，没经历到圣灵的这种更新的话，他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整个门徒训练就是要教他怎么在每天生活里头然后听到圣灵的声音，然后被圣灵充满，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个体会到圣灵与他同工。这个是门徒训练教的最主要的属灵是不是 formation 的最主要的 一个的目的。我教我一个门徒，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在 Stanford Postdoc 毕业，在 Houston， 然后做一个教授，他的一个 lab 研究最先进的科技，然后他很渴慕，他要来跟我学习，要做门徒。我用一年的时间教他怎么听圣灵的感动，他学了以后真的是看到他的改变。我心里面后来一年，我大一年就没带他了。他有时候回来跟我分享圣灵怎么感动他，然后去做什么事情，悔改和做什么事情，然后他都愿意听。他是个 high intellectual 的人， postdoc， Stanford 的 postdoc scientist， very rational mind， 给他体会到与圣灵同在的生活中，他整个人生不一样，整个的 demeanor， 整个生活的态度都不一样。最近我教他怎么属灵操练。他跟太太结婚十周年，他跟太太都在外面啊住一个地方，一个周末来独处，两夫妻在那边独处。在那边独处时候碰见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跟他们聊天，告诉他们生活他很多的困难和需要啊。他那边突然圣灵又感动他，他想圣灵感到要把一笔钱给这个美国人，给这个美国人。就他感动以后呢，他就跟这个的妻子商量，因为妻子也很好，说圣灵感动你，我也不反对，这个你要顺着圣灵去行，你就把这个钱你就给他。他就写了一个支票给了这个人。他说我不是一个很慷慨的人，我从来没有把那么一笔的这样的钱送过给任何的人，给圣灵这样感动他，他就愿意这样去做。他会来跟我分享。那你的反应会怎么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你要想想，我们教会有赤字，有50万的赤字，你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先来扶持教会，填满这个赤字，还花这个钱干嘛？你会怀疑他啊，这个人不是什么人，一个美国人，美国的有些人太多了，全世界都是，你干嘛要帮助这个人？你会当你怀疑他的时候，你就是我，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灵让他做这个事情，可是他，你教他怎么体会圣灵这种带领，他感动的有感动的，他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哈利路亚，来感谢主，你让他去做。那你教他教这些的东西，那圣灵的工作很抽象，可是圣灵透过三个渠道，这三个圆圈，属灵生命来帮我们讲。第一个呢，一定要读圣经，从思想里面改变，做一个以圣经读的圣经，知道在圣经里面吸收，从圣经里面改变生命的这个的价值观、生命的故事。不读经的基督徒，一定不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这句话倒过来说不对的，不是每个读经的人都是长进的基督徒。有些人读经是怎么读经啊？头脑在读，朋友在读，哇，亚伯罕的阿巴阿巴阿巴之类，他都知道，啊，他什么什么都知道，可是嘴里读的，对，没有改写他生命的故事。可是每一个属灵生命成长，一定是会读经的人，所以我很注重教他们读圣经。圣灵怎么讲话？圣灵透过圣经跟他讲话。其他要慎思明辨，这些感动要慎思明辨，可是圣经。透过圣经的话，他要读的生命读经，教他读圣经。每一个门徒，他的生命成长一定要读经。要学读经的话，没3年都学不会了，就要时间，要耐心。那他每天读，每一次跟他对一对一的都问他：“你最近灵修怎么样？你有没有读到什么经文？你真的很扎心的经文？”你就问他。如果他跟你问了，他说没有什么得着，你就开始紧张。一次没有问题，第二次还是这样的，第三次你就知道。哎，这个门徒有问题了，怎么读圣经读来读去都没什么味道，没有什么感动。我们的刘院长真的在这方很强的，每日一句话，他在校园里面碰见每个学生，神给你一句话是什么？今天神给你一句话是什么？神给你一句话是什么？这个灵命的这种的 formation 操练，就是从这个读经开始，每日一句话。这个可以教你的门徒，可不可以？可以，每天干嘛？神给你一句什么话？ 答不出来的话，今天补课。你这个要逼他，要教他读经，要陪他读，要把你自己读经的心得告诉他。你最近读经有什么心得？你告诉他，从圣经里面你体到一些什么体会？你告诉他，我怎么体会？在带领教会上，我从头到尾圣经从头再读一遍的时候，神怎么用神的话来跟我讲教会的未来的方向是怎么？这个你要告诉他，从你的读经生活里头，圣灵的工作透过这个。第二个呢，透过属灵的群体，在你关系当中，这个服侍 serve the world， 带他去传福音。教会新来宾，我们牧师都要探访的，对不对？你探不探访啊？探访，带你的门徒去探访新来宾。哎，今天我有个新来宾还没有信主的牧道的，来教会两次，好，我想去探访，你跟我一起来，带他去，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探访，一个人去探访太浪费了。你已经花了时间了，带门徒去，哎，今天我来，你来跟我去探访这个新来宾，和他们去，你示范给他看怎么探，怎么看。一路他去的时候，一路其实就是分享这个影响，要跟他生活，带他去，带他去传福音，啊，带他去传福音，带他去短宣，带他去，我的门徒跟我去，去短宣，哇，他们在那边得到很多，这是一些工具，带他去服侍，带扶贫，带他去做一些 project， 去他家里面做一些的家庭的经营班，透过这些群体来。建立他体会到圣灵的这种的工作，就要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包括什么？禁食、独处，包括禁言，一天不讲话。在 Louisiana 有个地方，他有个营会，去一个月，营会进去第一天就不讲话，不讲话一个月，把手机啊、电脑啊完全关掉，然后在那边独处一个月，在那边一群人吃饭的时候看他面的笑笑。不讲话，然后一个月的时间不讲话。那属灵操练本身不是属灵啊，不是经过这个月以后你在头上有光圈的。属灵操练意思是什么？嗯？属灵操练目的是什么？开辟一个空间，让你可以神跟你有一个空间去对话。但你不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神跟你讲话，当你进食的时候，你在那边叽里咕噜在胃在打雷的时候，哎，你跟你的肉体说，神最重要，你不重要。这种宣告就是凝造一个空间，让你可以顺服神。所以这属灵操练本身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进食的，那么大，回教徒不吃饭一个月，不是进食本身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可这些进食却是一个宣告，他说神比食物大，一个学习顺服的一个这样的操练，独处安静等等很多的属灵的操练。所以圣灵透过这些空间跟我们讲话，在里面感动你，在里面引导你，改变你，责备你，让你能够悔改。这个你自己的操练展示给那门徒看，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图呢，是造就门徒的，我们造就门徒的一个蓝图。带门徒做什么？带门徒被圣灵充满，学习神。带圣灵，带门徒做什么？读经。带门徒做什么？带门徒去服侍世界，参与服侍，参与群体，在群体里面来服务，来给。带你们做什么？带人家属灵操，让他可以单独的跟神对话。如果这几方面都做到了，基本上圣经里面这个神学观里头，他属灵生命一定长的。所以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你的属灵生命成长的神学可以跟我不一样的，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的一个方向。你要教门徒什么，你写出来。然后呢，如果写的都是哇几百样的话，你自找麻烦。可是你要扼要的把最重要的把它拿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是。这些就是唐僧跟他讲了， 经历是什么，我经历忧虑，经历焦虑，这些都跟门徒来分享是相对的。那这个是 measurable result， 读经啊，圣经与圣灵啊，会读会圣经怎么去衡量的一个 measure， 这个是一个 checklist， 属灵的群体啊，大家去传福音，大家去参与服事，大家参加祷告会，在小组里面服事，带领他敬拜，属灵操练，单独与神的空间，经常的属灵操自省、自学、自奋，啊，这些都要门徒自己觉得这是属灵操练，所以这些都可以 check 的。我们喜欢 measurable goal， 这就是 measurable goal。最后讲讲这个聚焦的这个原则，这个 hedgehog concept， 唯一的这个刺猬的原则是他只会做一件事情，什么情况当中就把他这个毛竖起来，这个就是这个刺猬的会做的东西。这个是个造句的一个原则，一个焦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三件事情，整个教会你要在你的激情上面，你的 passion 上面增加教会的这个对传福音召集门徒这个 passion， 在讲台开始讲以身作则的示范，然后呢在讲道里面讲一些这些例子，你怎么样召集门徒，然后呢这种的专精的技能，这个 skill set， you need to be the best in this business。 你看这个苹果手机，它最会做什么？它的手机全世界一流的，这个 iPhone 比任何的手机都好了，这个它成功的地方。 Coca-Cola， 其他所有的 Cola 都没有 Coca-Cola 那么好味道，它是在这个 business 里面做的最好的。 Starbucks Cafe， 它只会做一件事情，它是卖咖啡，这咖啡是全世界都流行，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就是它的成功。所以如果你教会说，人家问你，你的教会最会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说，我们教会最好的就是造就门徒。哇，这个教会就是个 dream church。 那这个要培养的，要 teach 的，要示范的，效法的，要资源。那刚刚讲了很多怎么资源啊，怎么这个时间的分配、经济的这些，这是我们教会一般的情形，对不对？所以如果教会核心生造的门徒应该怎么做？每一个施工都要朝着方山走了，是不是这样啊？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教会有一个负责饭食的一个弟兄，在礼拜天我们有1000多人在那边吃饭，哇，这个工程大得不得了，每个小组要轮流啊，要安排饭食啊等等，他忙得不得了。可是这个施工怎么跟门徒训练施工连在一起？怎么做啊？他带一个人去做，他用3年时间带另外一个弟兄来学习怎么在厨房里面服侍，3年以后把这个施工交给他，他教他怎么事情处理啊。今天如果一个团契没有出现了啊，哇，人家很急了，这个怎么办？在那个处境里头，他怎么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会发脾气啊，他会骂人啊，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召集门徒最好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说门徒训练是你教会核心施工，你要在每一个的层面当中都愿意把这个事情，儿童施工也是一样。儿童施工不但是 provide a service。然后教这些父母，请他来参与儿童施工，你可以带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每一个事情你这个完全造就这个施工连起来，培训教你的培训，培养什么探访，我刚才讲过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探访，带你的门徒去探访，这些施工都可以怎么样，都把核心施工这个很精心的设计，要很在意刻意的这样的安排，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焦点，这个聚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事工把它扭转过来。我刚刚做的时候，我的同工说，林牧师 impossible， 不可能把这个倒过来，事工80%做人的事工20%，把它倒过来80%做人的事情，来20%做事工，他说不可能，我的 pushback 很强，事工谁来做啊？还不是我们来做，你要我们多带门徒，可是施工还是我们做，那我们死了，他们就 push back 很大。那怎么把他这个流转过来？ 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把事工怎么减少，把事工呢把它简化，把事工交给别人做，说在教会最主要的人，牧师、长老、传道、小组长，主要在造就门的时候，每个人带一个两个，不用多，带一个两年、三年、五年时间带他，直到他生命能够改变为止，才放手。这个就是需要决心，需要有清楚的这个意向。如果你说门徒造就是教会的核心施工的话，你需要有这方面的这个调整。我的个案，你刚才说我的经验，我带什么人呢？我带一个比我大15岁的一个夫妻，他现在已经退学了。我40岁时候带他，那个时候我26岁。我26岁带一个41岁的一对夫妻，我刚刚神学毕业，刚刚毕业26岁，我带一个很愿意追求的一对夫妻，我带他待了30几年，啊，他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从什么看？教他读圣经。他读圣经，哇，他喜欢读圣经不得了，整天他读圣经。他也不是很聪明的人，可是呢，他就拼命去读，最后他真的读通了。有时候我跟他讨论，他有时候读的圣经完全是哇，真的天马行空的，完全离经背道。我说你是异端，你这样讲，他很失望，就是零分。第二天他读的另外一个，哇，他就抓得很准了，哇，我说你今天100分，他很高兴，今天我得100分。就在这个当中，他慢慢学，慢慢学，学读经成为他属于生命成长的一个入门。我今天是他我一个很好的同工，我带一个比我小6岁的一个弟兄，从学生的时候带他，没造就，他本来是唱歌的啊，怎么怎么样带他，一直今天他每个月都应该约我见个面，每个月一定要跟师父谈谈话，做来做什么？他说跟我谈谈家里面情形，谈他服侍工作等等家庭，而他儿女都离家了。他讲到生儿育女时，他要侍奉对神的这些的话，每一个月他不见过我的话，他睡不着觉的。他不是我什么伟大，我也喜欢见他，我也喜欢见他。可是这种生命的这种的关系，他觉得哇，这个是他每一个月对的。然后他时间很忙，他也侍奉很忙，所以不是说每一个礼拜要见面。开始的时候每一个礼拜见，也到后来的时候，这种的关系，一生的关系，这个已经。每个月一直不够。最近我有个同工生病70岁，突然之间摔倒了，就进到医院，太太也不在家，在外面带孙子然后在急诊室的时候，我去到急诊室，我发现5个男人围着他团团转，谁送他去急诊室的是他的这5个的门徒。他在我们教会服侍了2年，他就专心带这5个的弟兄。这5个弟兄是什么人？都是 PhD， 都是石油工程里头的这些高级的这些主管，都是大陆来的背景，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些的主要的精英分子。而他花时间跟他们讲，跟他挑战他们，第一个鼓励他们奉献，鼓励他们读圣经。这些弟兄啊，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受不了，后来短长话短说，我的意思要告诉你的，他生病的时候，谁到医院去替他守望？就是这5个门徒，5个门徒轮流整夜在他床边，他说牧师你走，你太忙，你不要，我们来看着这个同工，5个弟兄。然后他后来他进医院了，他跟我讲句话，他说这些门徒比儿子更亲。我就跟我的同工开玩笑，你想不想你将来到医院的时候谁来看你，有没有人来看你？如果你想有人看着你，赶快造就门徒如果你不造就门徒，总是整在那边干这样的事情，你死的时候进到医院了，没人来看你的。我这样跟他开玩笑，就在这个一小的事上面，这是一种建立关系，在里面生命用一种的关系。结果到急诊室的时候，谁去看他？就只有5个的弟兄。哎，我就忙不忙啊？都有小孩，都很忙。可是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时间关系，我一个10年的我的同工是我最好的门徒， 我刚带一个年轻的科学，带一个空巢的父亲，一个我带两个长老，九个长老没那么多时间啊，有两个，然后我带一个博士班的学生，各种的层面都有。你说我忙不忙？我很忙的。我如果要做事的话，我可以整天都埋头苦干做事。可是在我生活里头，我也要排个时间出来，要来造就一些门徒。不造就门徒的话，我的事工不完整，不完整。这个是个 leadership 的一个架构啊。你的教会有意向、有策略、有目标，然后你要改变你的那个组织跟那个的结构，建立个团队，然后有一些 measurable 那个 matrix， 那个标准，什么是成功评估。教会不但用人数来评估，要用多少个人在一对一守望的这个人数来评估，然后最后改变文化、行为跟习惯。在这个范围里头，你设了以后，你要把你的同工放出去，让同工在这个范围自由的发展。他怎么带门徒，选哪个门徒，他从神那边领受，你要 empower 他，让他能够做。这个呢是这个 leadership framework 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你开始做一定会有这个 early adopter， 那个只有很少数 5%。 你说门徒圈有一部分一定很热心的，对不对啊，来就来就。然后呢有 early adopter， 这个呢最多 13%。 啊，他们第一波反应过来以后，第二波来的时候呢，他会跟你，所以中间有一个 gap， 大部分人在观看，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去证明，然后 earn the majority of the church， 然后呢 get them on board。 这个 changes， 这个改变通常都停在这里，可是你努力做，时间去改变，到了某一个时间过了这个 plateau 的时候，然后他就会产生一个 early majority，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永远不改的，就叫做 lagger。 这个有 16%， 教会有 16% 的人，你说什么他都 know 的。然后往那边讲 no， 往那边讲 no， 往那边讲 no， 原地站着不动 no， 他就总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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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有没有这些人呢？有 16% 的人，你这些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他也是弟兄姐妹啊，你也不要恨他们，将来天堂才算账跟他，让他在教会里面继续的 no 吧。可是你就带了这群人走，带着这群人走。这个大使命典礼面啊，我们教会有这个面的啊，有服侍课程，有营会，有这个一年的门徒训练，这个每个人都要经过。然后这个每一年的这个门训呢，有4个课题：基督你的人生、信道的人、生命读经、教会与我。有上课的方式，每一个人都要上的。然后跟着呢，就抽些人出来，然后这些点花时间怎么样就跟他做。那内容以生命的建立为中心。我有还有2分钟，我把这个工具上的观念来跟你讲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你会有点兴趣。我不讲了。从教会小组的架构来做这个门徒训练，8次的守望啊，然后第二次8次的守望。那这个工具上的观念，我跟他分享，我们就结束好不好？还有几分钟。这工具上的门徒训练不是个课程，什么是课程？今天你在书店里面买了很多材料，什么门徒训练8课，门徒训练12课。这个有好的地方，因为它很具体，第一课上什么，第二课上什么。可是不好就在什么地方，完了以后他就会问 What's next， 下回十二课下部分怎么做。那所以以课程为主导的话，总会是会有终止的。那可是这个是关系啊，然后随时应变啊，随时要生活的这个层面来，就不是课程，因情况来决定的。工具意思说呢，千变万化，这边这个灯坏了，你会用什么工具？用不同工具啊，这边是个小螺丝啊，所以我这样的用个工具把它弄下来，然后这个坏我要怎么换？那如果这个桌子坏了，我就用另外一个工具，对不对？就可能用另外一个 wrench 来把它弄开，以后可以这样做。然后马桶塞了，我就用不同的工具，不是用修冷气、修灯的工具来修马桶。这个不 work 的，对不对？所以工具说千变万化， 根据情况来说，目的透过这工具经历圣灵的更新与建立更深的关系，以建立关系与圣灵为主。学习工具方法，别人守望的人，然后去守望的人，接下巴下，我带你怎么去做，你也懂得怎么带人去做。以 activity 为 base 的，我跟你经历过，你就这个是工具上。举个例，这是提问工具，生命线，你们都会的。大家坐下来画一条线，你的生命怎么成长的？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谈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家庭体系图，画出来以后讲讲你家庭怎么样，问一些生命的问题，这是工具，你记得，不是目的。透过工具挖生命，你从小你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父母成长的时候，父母是不是信耶稣？我家里面有特别情形，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爸爸最后一段时间才信耶稣，所以我家里面一分两半，这是我家里面属灵的情况，那是不是就 mapping？ 在这个家庭中，我分享我的家庭，他分享他的家庭，透过家庭，我们挖到灵里面去，生命的这种建造，这个称为工具，啊，然后恩赐的调查，个性的调查，啊，让他写灵修的日记，每日句话。然后背圣经啊，然后呢40天灵修的计划，每天跟他督导他，然后呢能够灵修完了以后呢去庆祝一下，我请我的门徒吃龙虾，如果他四天灵修，我亲自下厨，然后买龙虾里面煮给他吃，今天吃过龙虾的人还记得，他很久没见我说啊，林牧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请我去你家吃龙虾的情形，我说已经30年了，就是我还记得。这个帮他灵修，他今天才灵修，继续灵修，跟他去探访新来宾，跟他带他去传福音，分享一本书，半夜退聚会，带他去公园里面，给他一个单子，然后让他赞美，一人最读经、灵修、写日记、默想、祷告，两个钟以后回来一同分享，进食、祷告，好，然后一天两天，到上班就去看他，我去那个科学家里面去。他的 lab 里面去看他，在那边两个钟头，哇，他开心的不得了。他跟我讲他做 research 的那个内容，把一张 slide 给我看，给我看的这个 machine， 这个 machine 是1000万的一个 machine， 整个德州只有一个这个 machine， 他申请到 Grand 来买这个 machine， 然后要测一个的这个一个 index， 然后他按这些的 button， 然后出来一些东西，很兴奋给我看。我完全一句话都听不懂在说什么，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在那边想，好，这一天的地方，然后才过年愉快的。他跟我讲，原来研究科学申请 grant 是很大的压力，你怎么优秀，人家会偷你的这个 idea， 然后去申请，然后你气得不得了，然后你有科技，有想法。可是那些人是没有想法，他是靠偷人的想法，这压力我从来不了解。可是坐在那边，他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了解他挣扎在什么地方。那这些你可以做的，这工具我喜欢做这个墓园半日游，观察墓碑、纪念前人的榜样、所属的日子，问他数学，今年几岁死的？48。你今年几岁啊？我已经49了。那你跟他讲讲这些东西，这个是生活上面你可以做，这个不一定需要，不一定需要坐下来啊查经，家庭经法，去他家里面示范一次，跟他带领一次，带他去看他带领一次，跟他妻子孩子面前考验他什么样的权利，如何做家庭经法，然后呢教他怎么去做，那这个呢也是一种门徒训练，一个令这个流程当然是这样嘛，做什么做什么，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这个 PowerPoint， 没有问题啊。好吧，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神灵，谢谢你，你把这个造就门徒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因为你知道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地方。丰盛的生命是个给的生命，建立在别人的生命上面，看到别人的生命成长，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今天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活着是为了看到人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所以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愿意去做，也真的肯定去做，排除一切的难处，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我们有生之年造就几个门徒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就在这个时代，就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里面改变这个世界。今天中国需要门徒， 中国人需要门徒，今天吃下太多的这些基督徒在教会里头，就是希望能够享福，希望过一个好日子，教会充满了这些的人，那真正委身的人，愿意付代价委身于别人成功的人确实不多。在群里改变今天中国教会的光景，从我们开始，从我们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谢谢。